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乌克兰表示，越境作战为推动俄罗斯和谈。中国法拍屋还在增加，烂尾楼遗产恐将继续发酵。
房产市场上的制度不平等的情况。
习近平神隐，因为害怕吗？
习近平政权的荒诞，
自卑型人格，接受不了，不敢面对灾情。
巴黎台资酒店被五星旗惹祸。
欧洲和西方的标准，一个酒店它愿不愿意挂国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一位高层官员星期五8月16号表示，乌军越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是推动俄罗斯开启公平的和平谈判所必须的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社媒电报上贴文指出，乌克兰无意占领库尔斯克，但是必须迫使俄罗斯按照基辅提出的条件开启和平谈判。伦敦证券交易所星期五8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俄罗斯通过海运出口的燃料油和减压柴油大部分都运往了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成为俄罗斯海运燃料油的最大进口国。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五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联合生产高超音速导弹有可能减轻美国国防工业企业的产能压力，同时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麦考尔是在悉尼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麦考尔指出，美国今年9月1号起将简化向澳大利亚转移美国敏感国防科技许可证手续，同时让70%对澳大利亚的军售免除许可证要求。而澳大利亚参与制造高超音速导弹这一尖端武器，将有助于美国在先进武器研发方面与中国竞争。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五报道，中国国务院当天举行第5次全体会议，李强在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将研究提高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的措施，并将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适当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黄一平最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呼吁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敦促北京加强刺激消费力度，甚至要求政府直接向民众发钱。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名实习医生1个多星期前在他工作的医院里被奸杀，引发了印度各地医生和民众的抗议，要求安全的工作场所，并且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抗议者说，我们最大的诉求是我们要伸张正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只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受害者，他们的名字和遭遇我们从未听说过。巴基斯坦卫生官员8月16号表示，在卫生部确认从海湾国家返回的人当中发现至少一例猴痘病例之后，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卫生服务总局公共卫生主任伊尔沙德罗加尼说，该省出现了2024年第一例猴痘病例，我们已经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证实了该病例，其样本已被送往伊斯兰堡进行基因测序。世界卫生机构官员8月15号确认，瑞典发现了一例新的猴痘病毒株感染，与非洲日益严重的疫情有关联，表明该病毒传播到了非洲大陆以外。最后，泰国当选总理帕东坦·希纳瓦8月16号表示，他对于当选总理感到荣幸和高兴。37岁的帕东坦·希纳瓦 是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的小女儿，她在议会8月16号的投票中赢得近2/3的支持，成为泰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上半年法拍屋同比增加 12%， 烂尾楼遗产恐怕还将继续。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楼市持续低迷，今年上半年的全国住宅类法拍屋达到超过20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有分析人士表示，法拍屋数量增加，这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在增加。在可预见的半年到一年之间，中国楼市恐怕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甚至法拍屋的规模还将持续上升。而即便有新制生产力的倡议，也难以换回中国民众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全国性财经类日报上海证券报8月15号报道，房地产市场研究机构克而瑞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全国住宅类法拍屋挂拍量超过20.2万套，同比增幅超过12%，但成交率逐年下降。2024年上半年的法拍成交率为17%，较上年同期下降7个百分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拍屋实际上可以说是早期烂尾楼的遗产，在楼市下行的过程当中，新的房子都没有人要买了，烂尾楼也处在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
而且其实很尴尬的是，这里面其实呈现出来中国在房产市场上的一个制度不平等的情况。
事实上，自去年7月以来，中国各城市监测数据都显示，无论法拍房还是二手房的挂牌量都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中指研究院今年初发布去年中国全国法拍市场挂拍各类法拍房源79.6万套，包括住宅类，相比2022年的58.3万套增加了21.3万套，同比大增36.7%。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拍屋的增加是因为原来的贷款付不了了，或者业主认为这个房子的市值在即便付完贷款之后也不划算，因此无奈选择弃房断供。显示中国的房市不仅是预售屋、新城屋因为交易量快速下滑而导致投资客认赔杀出，现在连二手房法拍屋市场也出现了问题。他说，
表示政府的房市政策就是有短期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办法持续，那很显然的政策力度不够。
虽然中国楼市的不景气跟中国经济整体下行脱不了干系，但中国现在力推的新制生产力可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张宏远说，资源一旦排挤，要诱发新制生产力的资源或政策就会相对力道不足或资金短缺，产生挖东墙补西墙或寅吃卯粮的效果，这会使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处在资源有限的状态，使他想要透过它来改善中国经济困境的效果很难乐观。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法拍屋还在增加，烂尾楼遗产恐怕将持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性的话题，习近平在哪里？习为何总是被找？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期海内外关于习近平哪里去了的相关传闻在持续延烧。 近一年来，民间舆论至少有四次发出了"习近平你在哪里"这一则打着引号的寻人启事。去年八月，习近平缺席一次金砖峰会之后，习近平你在哪里上了 X 的热搜话题。而同月的北方发大水，人们又问习近平去哪儿了。不久前湖南洞庭湖决堤之后，还出现了习主席你在哪里这首走红的歌曲。如何解读这些耐人寻味启示的独特内涵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以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的精彩片段。
邓宇文先生，你对这个现象呢有一些你的独家解释，先听听您的意见。
习近平到现在间接的出现了，这两天我们都看见了他见那个什么这个环保志愿者的回信，美国时间今天见这个巴西第总统卢拉进贺，两国建交50周年等等呢，马上他还要接待这个越共总书记苏林的访问。那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习近平在一些需要他出场的场合都没有出现，所以讲这个自媒体也都在呼唤，就是习近平去哪儿去了。我想呢，这反映了三个事实或者问题。第一，就是对习近平统治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的那种全面的情绪。习近平10多年来的这样一个统治啊，不单把中国经济搞砸了，而且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也搞砸了啊。改革开放的好处啊，渐渐的已经被习近平的统治所侵蚀掉了啊。第二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确实不是很健康。小毛病是应该是不断，比如讲他到南非这个参加金砖国家的这样一个开会的突然之间啊不发言了啊，那这次我们讲有十几天除了北戴河度假之外，之前也有几天没出来的话了，坊间全说他这个中风。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他当然不愿意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第三个反映的是对我个人大权独揽的一人统治的这个方式，由于身体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原因，它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以及这种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危险性，就对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包括中共的这个形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全面的追问恰好地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包括习近平统治政权的一种非常的荒诞。
所以我想请问冯教授，你怎么分析这些失踪事件的内涵呢？
您特别点到他跟前任很不同的方式，他不去看这个受灾民众，大家很自然想到他是居高临下的傲慢。但是我还想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大家好像忽略的，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具有一种非常深的自卑情节，就自卑型人格，他接受不了民众的批评或者质疑，不敢去面对灾情。其实他神隐很多事情都是出于要逃避责任，他不敢去担当，说这个责任他应该去负，对这个民众的灾难，对国家的经济上的困难，他既然他是心智指挥心智部署，但是他不敢去接受这些挑战这些咨询，所以他就躲起来。其实他上台以来做的那么多自吹自擂，每个场合出来都以君临天下的那种姿态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动作都是在掩盖他的自卑。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邓宇文和冯崇义的精彩片段。习近平在哪里反复出现，习为何总是被找。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放眼太平洋西部，北京是否正在布局建立与美国平行的秩序，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东南亚，此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刚刚启动了2+2对话机制。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总理对中国进行长达10天的访问，而接下来的星期天8月18号，上任不久的越共总书记也要前往北京。有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国这一连串的扩大与东南亚及太平洋国家外交合作的举措，显示北京意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王毅8月14号到17号先在缅甸进行访问，随后赴泰国主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9次外长会，并出席中老缅泰外长非正式会晤。除此之外，北京近期还扩大与东盟其他国家的交流。8月13号，中国与印尼在雅加达举行了首次2+2外长防长高峰会，成为北京对外建立的首个此类机制。另据中国外交部15号证实，越南新任最高领导人苏林将于8月18号到20号访问中国，期间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另外，8月中旬到8月底，泰国空军乌龙基地还将举行鹰击2024中泰空军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梦对此分析认为，尽管东盟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政策难以一概而论，但从中国近期与东南亚国家一连串扩大高层外交与战略合作的举措来看，北京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在东南亚的经营雄心，也就是要在该地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瑞梦告诉美国之音，
为了做到这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由他领导和控制的机构，所以像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论坛这样的机构作为管理湄公河国家关系就非常重要。
不过瑞梦也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州府式联盟体系，也就是通过以美国作为中心的轴，以及美国及盟友的双边同盟关系作为辐，形成稳定秩序的安全网。像是美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有长期的国防关系，而中国要做到这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斐济总理兰布卡正在对中国进行10天访问，包括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兰布卡是7月初以来第3位访华的南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太平洋岛屿研究中心研究员亨利·萨兹耶夫斯基指出，近期南太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凸显了北京在该区域的魅力攻势，尤其是在经济援助方面。萨兹耶夫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兰布卡的首要目标是寻求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但另外一方面，兰布卡总理也一直非常积极地推动太平洋成为和平区的概念。我认为他显然是担心南太平洋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变得日益两极化，这可能是他会向中国传达的一个讯息。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认为，从更长远的面向来看，北京更希望通过斐济在南太平洋的政治地位全面增强其在该区域的影响力，以排挤西方国家。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北京是否布局建立与美国平行的秩序。稍后我们来看巴黎台资酒店没有挂五星旗遭抵制，台湾陆委会表示民族主义赚流量让国际反感。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网红指控位于法国巴黎的台资长荣桂冠酒店悬挂奥运参赛国的旗帜，但是却没有悬挂中国国旗。酒店回应说，悬挂国旗是酒店的权利。中国媒体报道之后，这家酒店在中国受到抵制，许多旅游平台已经把酒店信息下架。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中国式爱国主义的膨胀。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网红张教官的有趣人生8月13号发布短视频，指出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拒绝悬挂中国五星旗。酒店高层回应称，订购的万国旗没有包含中国旗，且酒店有权决定内部布置，引发中国网民的抵制浪潮。这起事件也于礼拜四8月15号登上微博热搜头条。中国最大旅游网站携程和订房网站美团均已下架上海和巴黎长荣桂冠酒店的订房资讯。在携程海外版 trip.com 搜寻全球各地的长荣桂冠酒店也显示不存在。而中国普遍使用的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也无法显示长荣酒店的详细信息。对于这一起抵制风波，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近年来中国网红在国外类似纠举所谓辱华行径层出不穷，看得出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门好生意。梁文杰以2019年中国官媒及厂商因为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停止了多项商业合作与官媒转播为例，强调这样的行为并不会得到国际认可。梁文杰说，
用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然后用民族主义来赚流量，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中国伟大，只会让国际上越来越反感
社群平台 X 上署名自由随我的网民直指始作俑者张教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流量密码，但是吃爱国流量密码的无一例外最后自己会被反噬，最好也是彻底没流量，要不然会被铁拳砸了。长荣集团位于台北的总部礼拜四发表声明表示，就近日部分旅客对该酒店奥运布置提出之意见，未能提供旅客最好的体验，本饭店深表遗憾。声明强调，长荣桂冠酒店不希望此事影响两岸人民的情感。针对中国各旅游平台陆续下架长荣酒店，长荣国际公关经理蔡佳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低调回应，公司针对这件事的回应，目前为止没有新的说法。长荣桂冠酒店是台湾运输业巨头长荣集团的旗下酒店，在台湾、中国上海、泰国曼谷、马来西亚槟城以及法国巴黎皆有设点。中国网民普遍表示愤怒和不满，认为此事件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直呼下架台独企业。与此同时，台湾网民则高呼以后出国都要入住长荣酒店，用行动力挺自家企业。以自中国移居英国逾20年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表示，这一事件彰显出中国人理解的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只要发现了有损中国的事项就要做出行动才是爱国。长荣巴黎酒店好好的开门做生意，中国网红却硬要和政治扯上边，这种事发生在中国之外，恐怕没有任何当地人能够理解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何月告诉美国之音。
按照欧洲和西方的标准，一个酒店他愿不愿意挂国旗，那根本就是他个人的选择。我在一个法国的国土上，我又不是中国大使馆，本来就是一个权利的问题。问题是现在你中国的这个网民，你把它跟爱国主义一挂起来，把它跟钱一挂起来，把这个酒店最后他就要服软。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巴黎台资酒店未挂五星旗遭抵制，台湾陆委会称民族主义赚流量，让国际反感。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特别报道：兵家必争之州，美国中西部三大关键州之一的威斯康星州选民到底要什么？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美国大选中，威斯康星州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都是必争之地。这里被认为是美国总统竞选中至关重要的三个中西部州之一。那么随着总统竞选活动的加强，什么议题能调动这里选民的积极性呢？美国之音记者凯恩·法拉伯的报道。
2017年，当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威斯康星州餐馆老板贡萨洛·佩雷斯的时候，他预计餐馆生意会大幅增长。
这是我的彩票。
这是因为当时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计划在离餐馆不远的地方建造一座工厂，制造大型的平板显示器，雇员多达13000人。佩雷斯认为这些员工可能会经常光顾他的餐厅，但佩雷斯的梦想和富士康的计划都没有实现。如今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南部工厂规模已缩小，员工人数不足1000人，
承诺从未兑现。
佩雷斯面对的不是一家挤满顾客的繁忙餐厅，而是空桌子、员工短缺以及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上涨。
经济对我们来说确实很糟糕。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去投票时真正关注的问题是我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费用。
鲍勃·维特克是威斯康星州议会的共和党议员，他管辖的选区靠近佩雷斯的餐厅和富士康工厂。虽然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但他听到更多的是选民认为两党议员们之间缺乏合作而产生的挫败感。
选民们认为我们没有一起合作，我听到了两党的声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成。
尼克·拉莫斯是威斯康星州民主运动的执行董事，他说他们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威斯康星州成为善治政府的跨党派组织。该组织最近成功参与了改变威斯康星州立法选区规划地界的工作。拉莫斯说，跟他交谈过的选民表达了对美国未来民主的担忧。
我的希望是，无论谁最终入主椭圆形办公室，都将是一个真正与人民互动、真正愿意尽一切努力不仅维护民主，而且找到提升民主办法的总统。
和美国其他州一样，威斯康星州也是一个意见分裂的州，但这里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意，该州11月份总统大选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让选民出去投票。
威斯康星州，今天我问你，你准备好去投票了吗？
威斯康星州最近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投票给特朗普就是投票拯救威斯康星州，投票就是拯救你的国家。
餐馆老板佩雷斯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也没见过任何一位候选人。
Lifestyle never change.
生活方式永远不会改变。谁当选并不重要，我每周继续工作7天，一样的作息安排，我定期纳税，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好处。
佩雷斯表示，决定他最终选择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有时我会投票给那些能够带来改变的人。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大选特别报道。经济对威斯康星州选民是关键所在。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